老板，你的习惯方式是怎么样？
我的习惯方式是怎么样？就是拿到之后呢，先甩一甩，然后把它撕开来。
哎，
讲干话。
哎，然后要弹唇一下吗？
不用弹了，要活动一下手指，要弹手指这样。对，
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
Hello， 欢迎来到卡卡城咖啡吧，我是倪晨，
我是刚才还在发音的木卡。
对，刚刚木卡老板在录音之前还在练弹唇，我想说我们是要录唱歌是不是？
没有，因为今天一整天都在工作，
哎，
都是烘豆子，基本上是不太讲话的，所以现在可能。我声音有点哑哑的，就是没有开嗓的感觉了。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每次的录音时间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对，就比较晚嘛。
对，然后就是一整天的可能准备也要休息，或者像老板这样整天都没什么讲到话，突然开始要讲话，声音好像就会比较闷闷的不开这样子。
对啊，所以就想说，练习一下发音。
对，你知道我常常有朋友跟我说，就是我们的节目很助眠。
对，因为听到两个男生在那边讲话就很助眠。
哎啊，听着听着，就是好像声音又比较
的困难，
有磁性一点点，就好像哎蛮适合睡觉的这样子。
哦，所以我们应该要常邀那个米娜来讲一下鬼故事。对对对，听着听着就吓到了。
大概在四个多月就又鬼门开了这样子，到时候就可以再邀请我们的鬼后这样子。
又来了这样子，每次聊一聊，然后就会有鬼月特辑，这样
对对对对对，
莫名其妙的。
所以，但是今天鬼月还没到嘛，所以我们还不聊鬼月特辑。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主题好了。
对对对，嗯，
对，因为在过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做了一次，嗯，我觉得算是我们卡卡城第一次的周边吧，就是我们那时候做了一次的挂耳包。
对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办抽奖。
对。
我必须讲一下，我们那次抽奖人真的很少，哎，我真的是有点难过，你知道吗？
我们要送还没得送，
对，想送还没得送这样子，所以那一次的抽奖就是就人也不多，然后就结束了。那次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的是浸泡包，
对
对，在我们上一季的尾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预告说我们要来做浸泡包，但是呢，因为就是阴错阳差，然后我这边也没有注意到，然后厂商那边也没有注意到，所以
对，
他就帮我做成了挂耳包。
对啊，爱人错过了。
对，所以那一次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突锤这样子，但是呢，在过完年之后，我就有在跟木卡老板讨论说，我还是想要来做一个浸泡包，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周遭的朋友们，他们有些人可能有在喝咖啡，可是他们没有所谓的器材，比如说他也没有壶，然后也没有一些磨豆机。那挂耳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现在是已经蛮习惯去用挂耳的，可是在我上次做完挂耳包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朋友问我说，欸，为什么我那个挂耳包拿回去之后冲出来的味道跟你冲给我喝的味道还是差蛮多的，那我可能就问一下他都怎么冲的。那其实大多数人还都是拿着挂耳，然后放在马克杯上，就拿到办公室的那个饮水机，直接热水就这样给他灌下去这样子。
对，
那其实我觉得效果还是会差蛮多的，老实说。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壶，
对，要有个手冲壶，
或是倒嘴，
对对对对对，不然你那个水柱这样子一直给它灌下去，然后可能他们也没有先做一些预浸闷蒸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想象的跟实际上还是会有落差这样子，
是 是。
所以后来我就在跟木卡老板讨论说，我们再来做一批浸泡包好了，因为浸泡包我觉得真的就是蛮懒人的，然后还原度复制度也很高，然后又方便，你也不会有什么器材的限制。
对，
所以后来我就在跟木卡老板再提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嗯，
后来呢，木卡老板他这边就挑了一些他觉得可以适合做浸泡包的一些豆子。那老板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浸泡包，其实我们挑了三个不一样的口味。
对，其实这三个口味我个人觉得都蛮鲜明的。
欸，对，其实我觉得是。
对我来说啦，就是 就是三个风味都是有一种一喝一定会有感觉的那一种。
哎，你是说哪一种感觉？
跟一般市面上喝到的咖啡哦，你对咖啡的想象
啊、哦，
你说哎，咖啡嘛，一喝嗯，它就只有黑咖啡、啊，但是你一喝就是哇，我这是黑咖啡哦，
体感会不一样，显著的感受得到。
对对对，就是。你例如说你去吃拉面，然后一般的那种拉面，然后忽然间去到日本吃到拉面、嗯，就哇，这原来这是拉面哦！
哦，原来拉面的味道是这样子啊！
对对对，或者是你去吃海鲜，跟哦，你是在一般餐厅吃海鲜，跟去港口吃海鲜那种感觉，哇，原来哦，原来这个食材原来是长这样子
啊！三米哥，这很牢啊，我那真的是很牢啊！
对对，但是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们去做这个咖啡讨论的时候是。我们决定是把一些风味的特征把它拉出来、嗯、
就是比较明显的调性。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个是自己的独家配方嘛、嗯、那个目前那个主题的设计在当初就是我有拿到一些不错的就是风味比较明显的料件。
嗯嗯嗯，
对，那就直接去做一些拼配这样子。
老板要不要先讲一下这次拼配的名字是什么？
哦，那个拼配名字是那时候我是取名叫春季，然后芳馥甚，就是芳香的芳，然后那个馥有点
田馥甄的馥，
对，田馥甄的馥，对，然后丰盛的盛，因为那一只豆子我自己在做研发的时候，我就认为说那只豆子，哎、嗯，这样喝起来它其实真的是很缤纷的。
对，而且其实我个人很喜欢这一支豆子，因为它有一个风味我很喜欢，就是荔枝。
对，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拿到这颗料件，那因为这种东西单价高，
对，
哦，我必须得讲这种东西单价高。那我那时候在设定的时候，我就是哎，那这样单价高，那我再拼配一些豆子下来，那是不是我可以达成一个哎风味强度也够？
嗯，
第一个风味强度也够、嗯嗯，那再来是我可以让它更亲民的方式去让大众体验到。
对
对，那所以我就设计了这个东西。那我觉得那个喝的感觉很像春天，你知道吗？嗯、就是哎、欸，那种像百花盛开啊的那种感受。我希望是可以有一些体验感觉，是有这样的一个享受性的感觉在这样子。对，所以就取名叫春季，
就好像用春天花开，然后很多粉红色的滤镜的这种氛围。
对对对，所以在风味里面呢，我觉得最因为那只豆子本来就应该是用那一款，就是直接设定有荔枝啦，嗯、然后有蜜香，
玫瑰，
然后还有玫瑰的风味这样子。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欸，它也是一个柑橘的调性，对，那直接设定这样的调性啊，然后我觉得跟春季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的
氛围
是有接近的这样子，嗯嗯嗯、对。这是其中一款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的其中一款。
另外两款就是一个是比较生培的部分，
嗯，
但是我做比较生培的部分呢，我也没有想说做一个很怎么讲呢，很 normal 的那种的生培，
嗯嗯嗯，
中生培啦，其实应该是中生培的东西，但是其实我就是在配方里面，我就是去加了音乐家系列的豆子，
哦，所以会有一些音乐家的调性。
对对对，会有一些音乐家的感受在里面，就会觉得说，嘿，你是喝黑咖啡，可是为什么你会喝得到一点伯爵茶，或者是伯爵，英式奶茶、英式红茶的那一种的香料，
嗯，
那种香料不是新香料、哦
嗯、
，OK， 不是料理用的新香料。对，我要先讲好，那种是它可能是类似一些伯爵啊、佛手柑啊那种的调性这样子。
对，伯爵的调性就会有点佛手柑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些比较花草类的这种香料，
嗯，
这样子，
嗯
的一些风味感受这样。那当然它的底蕴还是在啦，所以基本上它还是中生培的口感，然后加上它的香气是比较有这种的伯爵调性的香气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市场，他们还是会比较习惯偏生培一点点的调性。虽然说，嗯，以现在精品咖啡的主流来讲，还是会比较往中前培靠。但事实上，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当初做这个浸泡包，也是想要让一些他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精品咖啡，但是他喜欢喝咖啡，嗯、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让他去慢慢的去感受到，即便是生培，我们还是想让他喝到跟他平常喝到的生培是不一样的调性。所以，
对，
以一个生培的基调，那可能就搭配了刚刚老板说的这个不惜成本的音乐家系列
啊，真的是蛮贵的。
对，去提升出这个在基础的生培调性上，但是可以再跳出来一点点。事实上，我就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拿给大家试喝，就是我周遭的朋友们。
对，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的市场分布很特别。
怎么说？
对，
我等一下我们还有一款没有讲完。
对，所以待会我们第三款讲完之后，我想要来聊一下，就是我自己试掉的结果。对，
周边的哈，就周边的那种，就应该会蛮有趣的了。我个人认为啦。
对，所以这是第二款一个终身陪调性的一个配方这样子。那第三支，
第三支的话，我们那时候是抓一支比较接近草莓的这样的一个咖啡的调性，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说莫卡老板自己觉得啦，因为草莓这种风味的调性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很我们在喝已经行之有年了，你知道吗？就是说哎，这个风味其实已经三四年了，对于有在追踪精品咖啡的或者是单品咖啡这一挂，对，但是我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这一挂，
是因为有些人他会走得很快，走得很前面，然后市场上有什么新的东西，他们都会很愿意、很快的去尝试。但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其实都还没有接触到的。
对对，他连接触都不知道。嗯，哦，那也是直接就找了一款，他就是直接就是纯粹就是跑发酵法的。
OK，
对，就直接跑发酵法的。那这支发酵法就是。呈现就是整个就是草莓的调性，对，草莓果酱啦，草莓干啦，草莓酱啊，或者是那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哦，这很像我们在吃冰绵冰
哦，
那种上面的那种草莓酱
，OK，
对的那种的感受，但是它又有咖啡的底味，
是，
对，就是咖啡的香气这样子，对，所以这一支是拼配。
嗯，
一支是终身陪的拼配，那另外一支就是完全就是靠处理法，这三个方向去设计啊。但这三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你一喝就会有感觉的。
对，
对，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再帮大家再复习一下我们的三款选豆。第一个是春季配方，那它的一个调性呢，就是比较偏向玫瑰跟荔枝。那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一支的。那第二支的话是以一个终身陪为基础的，但是里面还会有一点点音乐家的特性，那佛手柑，这是一个比较用市场接受度会觉得比较高的一个基础去开发出来的第二款豆子，以及第三款就是想要让大家觉得哇塞，居然会有这种咖啡，就是要让大家就是很明显风格风味出来的识别度的草莓的，
对，
这是我们这次做了三款的浸泡包。其实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听到这边呢、啊，你心里面你会比较期待的是哪个豆子，是玫瑰荔枝呢，还是是终身陪调性的，还是其实是会让人家觉得哇很特别的草莓。
对，
莫卡老板你自己，你先讲讲你自己好了， 你在这三只豆子里面你会比较喜欢哪一只？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这好难决定了，因为三只我都很喜欢。
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是不是？
对，忽然间有点空白，因为我如果自己是下午在喝，然后想、或者是早上我想要搭个牛奶的话，我会选终身陪的嘛。
对，如果搭牛奶的话，
对，如果搭牛奶的话，我会选终身陪的。不过如果我今天真的最喜欢的话，我真的应该还是会选择草莓的啦。
哦，你很少女呢。
对，我会选择草莓的，虽然说我很想要给春季一票，对，不过我觉得我再三的确认之后，我还是喜欢草莓调性的。
哦，好，那我就要来分享一下我在这阵子收集到的一些试调这样子。我觉得呢草莓是最良级的一款。
哦，真的。
就是
能预想能料到，因为草莓这种东西刚出来的时候啊，
对，
分成很两大派，就是你很喜欢的会很喜欢，你很讨厌的你会很讨厌。
对
对，这个是的确，我们当初在接触到这个产品三年前还是四年前刚出来的时候，对，这样东西推上市场的时候，它的接受度是有点怪怪的。
对，
然后到这几年才比较有一直在接触的，才会觉得说，哦，这款越来越能够接受。
像我自己在分享的时候。一次会泡三个口味，
对，
然后我就会找大家一起来喝。然后因为 我找了很多不同群人，所以就是
OK
有一定的样本数这样子， okay. 至少应该
OK
有也有个二十个人喝过这样子。
OK，
那草莓这个呢，喜欢的就觉得哇，这个好特别哦，我很喜欢
哦，草莓耶。
对，有的可能会觉得是草莓，然后有的可能会觉得是莓果。 那不喜欢的呢，就是说，哎呦，这什么味道
？OK， 蛮正常的。
对，然后他们可能还会说，怎么有点像感冒糖浆？
哦，
对，所以不喜欢的人就会接受度，他就会直接把它排到最后一名哦，就是三支，因为我也都会问一下，所以大家最喜欢哪一支，最不喜欢哪一支这样子。
那
拿到最多第三名的也是草莓。但是喜欢的人也是最喜欢的，就还是草莓，所以我觉得这个特性很鲜明，很两极这样子。
对，对，可以预见。
然后终身陪这一款呢，它市场接受度蛮高的。
哎，我这么觉得也是。
然后普遍，我觉得喜欢它的年龄层比较长一点。
OK，
对，
你说那个终身陪那一款嘛？对，
喜欢它的就是。有的人会说哇，我好喜欢这个，这个好好喝哦，就是他投这个一票。那以平均来讲，就是这个的那个年龄层
可能在45岁以上。
对对对，年龄层会比较资深一点点这样子。那、
okay.
春季配方的话，就是年轻人喜欢的比较多。
嗯，
对，所以这三支其实我就这样问下来，我觉得各有各的拥护者，
各有各的山头啊。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喜欢春季的，通常不太会喜欢草莓。
哎、欸，
很奇怪哦。
哎、欸，这我觉得蛮奇怪的。
对，
因为通常他应该会第一名春季的话，第二名可能会是草莓，第三名可能会是终身陪的吧。
我就觉得
我个人认为啦，
很特别的就是。终身陪一定有终身陪的他的拥护者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蛮好理解的。那选春季的，就是春季他投春季第一名的，他通常第三名会是草莓。那反的终身陪那一款，对他们来讲就有点好像哎中规中矩这样子。
OK， 哦，就是啊，就是哦，我平常喝的，然后多一点特殊的味道，但草莓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
所以我说草莓是一个很两极的。
OK，
对，那。我自己的话啦，我是比较喜欢春季配方这一支，就是有荔枝风味的这一个。然后我还有做了一个尝试，就是
对，
除了一般的就是热泡之外，我还有做牛奶的冷泡。
OK，
就是我直接把咖啡包丢到瓶子里，然后直接装牛奶，就没有水，然后就放到冰箱。第二天我再拿出来，然后再分给大家喝。那像刚刚老板也有说嘛，如果今天要加牛奶的话，你应该。直觉会联想到的是终身陪那一款，对不对？
对，
我原本的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终身陪这一款应该是会最搭。但后来我发现春季搭牛奶也很好喝，
结果还是春季搭。
但是因为我牛奶喝到的人比较少，因为牛奶我就没有泡那么多次，因为那个 要提前泡、
okay.
所以牛奶我喝到的人大概六七个这样子。那如果以牛奶的话，票选第一名是春季。
OK，
对，然后这一次有喝到的人，他们平均年龄都是比较年轻的，就20几岁这样子。
哦，
对，所以这是我自己做到的一个市场上的调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真的咖啡很主观，大家对于咖啡的想象跟期待都会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都会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就问他为什么，他都会讲出一个所以然这样子。
那你有听到你觉得现在还很印象深刻的那个回应是哪一个吗？
就是喜欢终身陪的，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才是咖啡的味道。另外两个就是不太像咖啡啊，或是会感觉比较淡啊。生陪的，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才有他们才有喝咖啡的这种感觉这样子。
哦，就是那个咖啡耶咪啊。
对对对对对，
咖啡的味道。
那喜欢春季的，他就会通常他就是会喜欢这个荔枝的调性，然后觉得有点也是有点玫瑰花香。那他们就会觉得说草莓那个有点太奇怪了啊。终身陪
就是
中规中矩。
OK， 就是他们可以接受终身陪的调性，因为那本来就是我们
对
一种生活化的中间的这种味道。
对，而且事实上你一定还是比你在外面喝到的终身陪来的好喝。
理论上是对。
嗯嗯嗯。
然后草莓我的确可以想象他们会讨厌草莓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确会有一种品种的味道，
他会直接说哎呦这是什么味道这样子，有你知道有嫌弃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一开始我们在喝草莓说的也是哎呦这个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就看了他品种啊，然后看了那个处理法之后才觉得哦 OK 就会渐渐去理解说哦原来他的这个味道会被人家哎呦的。 他有点像是臭豆腐或者是榴莲，你懂是吗？
就是他的
就是你
爱好者会比较特定族群，
很讨厌的你会很讨厌。
对
对对，就是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那有些喝中生培的，他就会说，是像我们平常已经习惯喝这种比较深的咖啡，你叫我们去喝那种中浅培的，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哦。味道会太淡了、啊嗯、
对，他就会觉得说，
然后喝到中生培的应该会觉得这次中生培特别吧。
对，就有人就会说，哇，这个很好喝耶。然后我就想说，哎、对吧，跟一般的喝到的不一样。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去分享给大家喝其实也是蛮有趣的。那如果听众朋友你听到这边你也有想要感受一下到底这个风味什么的话，好不好，私讯木卡老板或者私讯尼城这样子。然后我想要来聊一下就是浸泡包的萃取好了，因为坦白讲我之前有泡过浸泡包、但是次数也没那么多，因为平常我如果买的话一定是买咖啡豆。
对，
所以我们先来聊一下，如果今天我们是拿到这泡浸泡包的话，我们要怎么来萃取好了。老板，你的习惯方式是怎么样？
我的习惯方式是怎么样，就是拿到之后呢先甩一甩，
然后把它
撕开来，
哎，
讲干话，
哎，然后要弹唇一下吗？
不用弹了、啊，要活动一下手指，要弹手指这样。
弹、手指，弹手指，
讲干话哈。
哎，
我的习惯啊，我会先去看功课数啊。
对，那我们这次做一包十公克，
对，十公克嘛。那十公克它基本上它会吸掉两倍的水，
嗯，
所以我自己在抓比例上的话，我会先从200cc 去抓。
哦，你会冲到200哦？
对，我会用200去泡它啦。我个人会用200克去泡它。但是如果我泡的时候我发现哎、味道有点太淡，我就会把它往下修，至少修的、往下就是浓度再把它提高的话，应该会用到 190cc 的水。去泡这样子。那因为它是浸泡包、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做法是，只要是浸泡包我都会提高水温。
对
我都会提高水温，因为它少了翻滚，就是说、它在一个空间里面少了一些翻滚，但是它要做翻滚也有方式可以做。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只是很单纯懒人傻瓜， 对，我今天就是准备了一个马克杯，好，然后150cc 到 160cc 的水，热水。 OK， 一个马克杯当然它装这样的水而已嘛。
我觉得可能看马克杯大小，因为手边比较常见的马克杯我觉得可能会大于这个 cc 数了，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说你大概装六分满、
差不多啊，我自己是装七分满了。对，那我自己是因为第一次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泡满。什么叫泡满？就是我直接就是灌 180cc 到 190cc 左右的水，去泡。对，那我就泡了大概，我自己习惯我一定会先泡满8分钟啦。
你会直接泡到8分钟？
对，我个人会先泡到8分钟这样子，因为第一个我怕烫
啊，是，
对，我怕烫，所以我会泡到8分钟之后，我可能会等到11分钟我才会喝。对，我个人会怕烫。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喝到比较完整的风味的话，你可以直接泡下去呢，然后就等到11分钟再喝。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过程有点久，有没有有点久、有其他的方法，例如说它还是可以做类似闷蒸的动作啊，例如说我可能会先用一些些的水去至少盖过那个浸泡包的方式、对，盖过它之后呢等个30秒、之后我再然后晃动，就是你拉着那一个，我们做茶包不是都有一个吊绳吗？
对对对对对。
哦，拉着它，哦，抖个十下，抖个五六下，十下，哎，切切给哦，切切给，之后再加满水。
对，
哦，再加满水，哦，加满水意思就是，哎，我设定是180度，180cc， 180度要烫死谁啊？180cc， 180cc 的水 ，OK， 但你。就是说那当然就是只这样泡。那我今天有做了一个测试，就是我今天在喝的时候 我是设定我七分钟我就要把那个吊绳拉开来的。对，所以我做的方式是六分钟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最后翘翘也是翘个十下左右。
对，
然后再泡一分钟我拉开来，我就不再让它泡了。那我这样喝起来味道我就觉得还蛮足的。我个人的做法会是这样子啊，当然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你手边可能你也正在物色这类的东西，你也可以这样做。 那你不这样做的话，我基本上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延长那个萃取的时间。
嗯嗯嗯嗯嗯，
对，延长萃取的时间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的经验跟木克老板也是蛮像的，就 是嗯，我觉得时间大概要抓至少七分钟，因为事实上你在买所有的浸泡包，因为你可能今天在一些卖场或是一些咖啡店家，你也可以买得到浸泡包，因为现在出浸泡包的，我觉得应该也是越来越多了。那通常我觉得他们可能都会建议你，可能也许是四分钟、六分钟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其实，如果就浸泡的来讲，我觉得其实你应该可以泡个七分钟以上，因为我自己有试过，就是泡了七分钟以后，然后我的茶包也都没有拿开，那我就这样慢慢喝、慢慢喝，大概有可能又喝了30分钟到一小时左右，那我的茶包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拿走。但其实我觉得风味都是 OK 的，不会有那种很过脆或是很杂、很苦水的。
这就是浸泡包的厉害。
对，所以我觉得浸泡包其实你把它一直泡着，其实是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至少我觉得要泡七分钟，然后像刚刚木克老板讲的，就是你一开始一定要把它拉一拉，不然你如果不拉一拉的话，你可能就是要放更久啊。我觉得有拉一拉，一开始这样子它会比较有一些有效率的萃取，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必要的，是蛮重要的，就是一开始是拉一拉。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在做浴巾闷蒸这样子，我就是直接把水注下去、
okay.
然后水的比例我自己是大概都用160到180，200我觉得会太淡，我个人啊。那
OK
160到180，我对我来讲，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但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可以视自己习惯的浓淡度去做调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水温高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像我在分享这个浸泡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说，那我水要怎么弄？那我都会跟他说，其实你就直接看你们的办公室或是你的家里有这个饮水机啊或什么的，就热水直接把它灌下去就好，因为饮水机你上面就算标示100度，它出来的水通常也没有到100度啦，所以
大概90、91吧。
对，我觉得说你那个温度其实差不多，你就直接把它灌下去。但除非你是有温控壶的，那当然你可以设定的比较精准一点点。但是像刚刚木克老板说的，浸泡包我觉得你的温度可以再高一点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泡着其实第一个它萃取是比较 peace 的，然后再来是你其实放在那边，它水温也会一直不断的在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水温高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几个重点吧，就第一个就是你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比例，比如说160到180，或者是甚至你可以到200，看你自己的个人接受。因为我知道像有些人他们是有咖啡味道，他们其实就可以接受。对对对对，那早上要工作啊，很忙啊，你可能也没有时间再去好好冲一杯咖啡或干嘛的。那我觉得浸泡包，浸泡包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就来然后都丢进去水进去，然后就放着，然后等你可能忙一段路啊，回个 email 啊，出一个事情啊，十分钟到了你就开始慢慢喝，其实温度又刚刚好，不会太烫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方便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是超方便的。
对，那只是说就是一开始真的你记得要稍微把它拉一拉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必要的。
对，就像是其实大家去喝茶包或是立顿茶包的时候，有没有？
对，
对，通常也是拉一拉。
对，因为
像拉一拉，
像泡茶包，大家就会比较有经验，大家就会比较有想象的画面。那其实概念就差不多是这样，
概念是一样的。这样，像我去吃真鲜，有没有？那虽然说是绿茶沫，也是拉一拉，也比较有味道啊。
对对
对,
对，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啊。对，我个人觉得，像我自己在用水，有没有？我基本上我是用到93度、欸、
对啊对啊对啊，
对，我是用到93度、哦、所以我是，而且我的那个，我这次是没有特别用什么波水啊去煮沸啊，什么都没有。对，我只是去确认一下我家的饮水机，那恒温型的，我们让饮水机它出来的热水是几度，然后就直接冲了。
对
对，那我测起来是93度。
对，我觉得你就是手边的水，但是我比较怕的是，如果啦，因为有些他如果他的饮水机是比较不给力的，他可能真的出来不到80度、
okay.
那就可能会比较温度会不够，但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看，你泡久一点点，你如果你今天你泡到了8分钟10分钟你还是觉得没味道，那一定是你的温度太低了。
理论上是会建议你把水温拉高。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可能也会是大家会好奇的，就是你是先倒水再丢浸泡包，还是你是先丢浸泡包再倒水？这个其实也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会有哦。 因为如果你是先倒水的话，金毛包可能会浮在上面
啊。正常应该是把它压一下，把它压下去呢。
对对对，你还要找东西压呢，所以呢，建议大家是先把你的这个浸泡包、咖啡包 ，OK，
对，
丢到杯子里面去，然后用一点点的水盖过它。
对
啊，就是有点像煮米的概念了，没有？就是那个米啊，腌过那个米，
浸不起来
，这样子，至少它沉住之后呢，你再开始灌水。
对，
我个人是建议在，因为我也曾经的确在一开始，其实浸泡包我在4年前就做过一批了，4年前、
哦、真的、哦，
对，那时候在做外销的。就是因为刚好有一个线是要去做欧洲线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耳挂刚开始在出来，对，耳挂的市场刚开始在出来，但是欧洲那边的人其实他们连耳挂是什么也没看过，你知道吗？
哎、欸，4年前应该有了吧？
对不起，10年，哇靠，有点久了，至少是二零。啊，对不起，我讲的这段故事不是4年前的，我讲的这段故事应该是2017年、2018年左右的时候，
更早，耳挂，
对，更早，
耳挂应该10年前就有了。
对，啊，那时候他还不是那么主力的销售的群众嘛。那时候其实红的就只有哪里，你知道吗？因为像我那些朋友，他们在国外洽工的有没有？他们都说。他们也是欧洲的朋友，看到有这个耳挂的咖啡，他们吓傻了。
所以台湾比欧洲来的早用耳挂吗？
应该是说亚洲市场了，例如说
亚洲比较 OK，
对，日本，然后台湾这样子。因为饮食习惯的差异，他们在国外有没有？在国外欧洲，他一个转角就一个咖啡厅嘛。
啊，对，
对，他们是喝 espresso
嘛 ，espresso 对。
对 ，espresso 是加奶就走了嘛，所以他们那时候看到耳挂，然后这样冲出来是被欧嘎逼的时候，他们吓傻了。他们吓傻了，我朋友说他吓傻了，他说哇了、，What is？ 他说 coffee why？、他们说 why？ OK，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做耳挂，对，我们就直接做浸泡式的，对，
okay.
也是走欧洲线。对，那至少有一家公司有买单啦、啊、就是至少做了大概四五千包过去这样子。
哦，那也蛮多的。
对，那他们也是觉得很好用啊，对于他们这种懒人的来说，其实欧洲人真的很懒欸。
哦，真的哦。
对，真的很懒欸，但是有卖掉，但是他们的回应也是都蛮好、okay. 因为我们也是烘的比较深配，因为他们真的是喝比较深。对。
我想他们如果 espresso 喝习惯了，他们喝这个可能会喝不习惯吧。
欸，当然我们主要的 TA 就是一些洽工的人。
OK。
对，就是会
那些重度的咖啡爱好者。
对，不是那些重度的咖啡爱好者，他们就是需要一个咖啡因，然后可能在饭店冲一下，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一个保品就要带走的那一种。
对，
就是他们起床，然后可以烧个热水，然后倒进去，然后他去刷牙洗脸，回来之后把那个 coffee 倒到他的保品就走了。这一种的洽工人士这样子，
出国人都叫丑爸这样子。
对，他有可能他也没有时间去转角咖啡店买的这一种。
对。
那他就是这种，我们就属于那这样的体验，他们就是欧洲飞来飞去这一种的。对，那时候接受度就蛮广的。不过，当然比起来亚洲市场，我觉得还是耳挂的是居多啦。
对，
耳挂还是喜欢居多。不过我们觉得这个浸泡包的方式，我觉得应该渐渐的也会被蛮多人接受。
因为我觉得耳挂其实你还是要在那边注水等，然后其实我觉得耳挂对我来讲，它的如果今天我要冲一个耳挂，可能会跟我要去冲一个滤杯手冲的概念差不多。它可能就是比
是
就是少了起滤杯这件事情，
是，
然后折滤纸这件事情，
是。
对，但如果浸泡，我觉得真的就是很方便，就丢进去就事后不理啊。你只要时间
等它，
时间要让它跑这样子而已。
对，就是用时间换取空间。
对。那其实我觉得像刚刚聊到说，就是你要先放咖啡包还是要先放水，我个人也是比较习惯先放咖啡包再放水。那当然这样子你在注水的时候，你的水就多多少少会去反搅到你的咖啡包，那其实会有一些极细粉会先跑出来啦。那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对它的风味是偏正向的帮助，因为浸泡的风味本来我就觉得就比较平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些极细粉的物质溶出来了，那可能也许你会喝到一点点的那种极细粉或是那种油脂感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以 浸泡包的风格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表现，这样子，这个 是可以再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没错，我个人对于最后的机器粉，我是就不喝了啦，因为它只剩一点点，我就没有喝了。
最后的，可是你过程中多多少会喝到，那是因为剩下杯底你看到了，你才会觉得说哦那边有，但是你在喝的时候，其实多多少也会喝到了。
对，就是我会觉得是有一种油脂感了，但是其实越喝越杯底的时候，那个粉感、就要跟大家就是有个概念的建议，就是浸泡包这种东西是一种属于那种什么正常反应哦，就是像那个什么那个我们买饮料的时候，旁边不是说哎呦沉淀物为正常反应这样的概念，这样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最后我想来聊一件事，就是我们做这个浸泡包，除了方便以外。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它的可玩性。
哦，我觉得它可玩性是有的。
对，那所谓的可玩性指的其实就是，你除了像我们刚刚讲的，93度热水，160到180水给它灌下去，然后泡个7、8分钟、10分钟以外，你还可以，比如说假设今天你有个保特瓶，你有个水壶，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浸泡包丢进去，那你就倒常温水进去，然后就放到冰箱，隔天起来你就可以得到一杯冷萃的咖啡。对，因为夏天快到了，我相信这个天气再来，大家可能会越来越没办法喝热咖啡了。
对，
所以如果一杯冷泡咖啡，然后帮助你第二天一起来就哇冰冰凉凉，然后不管是荔枝或是不管是草莓，哇，那感觉就感觉很消暑。
消暑啊，就算是终身陪的味素。
对，哎对，而且除了加水以外，你要加牛奶也可以，就是。不用水哦，就是直接把牛奶倒到里面，就一样，保特瓶、咖啡包丢进去，牛奶倒进去，放到冰箱。第二 天
出来，
哇，你的一个咖啡牛奶、咖啡拿铁，比 Seven 便宜又比 Seven 好喝，
对，品质又好，
真的真的，我
真的
很
省
哎、
欸，我个人觉得超省哎、欸，就是
对，
就是不管是你去哪个通路买这种浸泡包，我真的觉得超省哎、欸，因为
你可以挑你喜欢的口味，
对啊，对啊，像我最近在跟人家分享说。那个人有人想要买咖啡机嘛，买咖啡豆嘛，然后他就说，他就是有一些人就每天去买 Seven 的，买 Seven 的，然后忽然间就有一天就觉醒，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哇，我现在发现我十天我在，对我十天我就会花掉650块，
对，
那四个礼拜就至少花掉2000多块，接近3000块。那我就跟他说，对啊，那你为什么不买一台美式咖啡机，那买咖啡豆就好了呢？
嗯，真的真的。
投资一台美式咖啡机用6年，然后那个豆子一个月顶多好，你少随便上虾皮，你没有买木卡咖啡，你去找别人的终身陪的，也至少也是不会太贵嘛，
对不对
？你换算过来，你这样子再怎么样都省啊，因为一杯人家的一杯是65块，那你用豆子去做一杯可能才10几块，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点麻烦啊，如果还要自己弄一个咖啡，因为。美式机可能你还是得洗啦，老实说，就是你弄之后，你还是最后还是有清洁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人出门在外图个方便，这个我觉得难免。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喜欢喝咖啡的话，那浸泡包我觉得真的也是一个
无敌，
经济实惠又方便的选择。而且除了我们刚刚讲冷泡啊，或者是牛奶，你要加酒，或者是你要加椰子水去做特调，其实都是可以的。它这个就是我觉得浸泡包它可玩性很高的地方，
没有错。
对，因为像路易莎或者是中国大陆的瑞幸咖啡，他们其实都会有这种椰子水的咖啡。那其实像浸泡包你就可以拿来做这种椰子水咖啡，夏天也是很适合喝这个冰冰凉凉的，然后又一点回甘微甜的，因为椰子水还是会有点甜甜的。
对，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调饮配方。酒我是不懂啦，但你要拿来做酒，就是你看你喜欢的琴酒啊、whisky 啊，你用你喜欢的基酒去做，其实也是可以做特调的。
我应该会用奶酒吧，然后配这种
奶酒其实也可以。对，我觉得基酒就看你要用什么调性去做。做浸泡包，然后比如说像琴酒之后，你之后再叫通灵水，就是咖啡版的菌通灵，也都是 OK 的。
是的，
趁着这一集的时间，我们你知道我们第一次业配，我们自己业配自己啊、
，Yeah， 舒服。
对，因为我们算是卡神咖啡吧，严格讲起来算第二次啦，因为过年前做了一次嘛，但是
对，
那一次的我觉得这个，有点比较突出这样子，所以 正式来讲，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了卡卡城的周边，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你们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咖啡浸泡包有兴趣的话，就是欢迎私讯木卡老板或是私讯尼城，那我们就可以提供你这个浸泡包的这个连结啊，或是购买方式，那大家回去就可以自己去各种解锁我们今天讲的，不管你要热泡啊、冷泡啊、加奶啊、加酒啊、加椰子水啊，哇，我觉得其实都很赞，都很适合。
是的，刻度它都帮你调好了。
对，我们就是只要 one touch， 也没有 one touch 啊，就只要丢进去这样子。
只要丢进去啊，只要丟進
去水灌进去。哎啊，如果你要做冷泡，记得前一天晚上就要冰，你至少冰一个晚上这样子。
啊，这是的确。然后冰完之后呢，你想要喝点酒感的，再放两天。
哎，
酒感就
哦，它发酵味会更有那种发酵酒感这样子。
是是是是是，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我们之前也许也多多少少有聊过啊，比如夏日特调什么的，我们可能多少有聊过。
对，
那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自己做自己的周边。
是，
那这次我们做自己的周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给卡卡城咖啡吧一个支持。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赞的回馈，那也很希望大家会跟我们分享，就是如果你喝了之后你的心得感想是什么。
Yep，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卡卡城咖啡吧的这个无情工商啊，这一集的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好好好，
也不算无情工商吧，我们是介绍这个产品啊。介绍这一类的产品啊。
你不一定要买卡卡城咖啡吧的浸泡包，你其他的 浸泡包其实概念都是通用的。
是是是，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我们下周见，拜拜。
See you.